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在这里见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在今天我们也能够带着期待的心带着安静的心，能够聆听主的话。那么，继续当我们默想创世纪的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从起初美好的样子，而因着自己的罪的堕落，罪呢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蔓延到人类的这样的生活当中。如今我们所要恢复的，就是对神真正的信靠，对神真正的这样的敬拜。我们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是过一个以敬拜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真的祝愿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举每一动都是对神真实的敬拜。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四章一到十五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的四章一到十五节，没有制服罪的悲惨结局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到二节的经文。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里面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首先怀孕呢，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呢是该隐，一个是亚伯。那么他们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一对的这个兄弟啊，亲兄弟的这样的关系。那么说到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其实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本身倒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并不是说神更喜欢牧羊的而不喜欢种地的等等，并不是这样的问题。而是这个亚伯当时他的牧羊，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的话，因为当时的人呢、都是只是吃这个农产品啊、农作物而为生的，当时的人还没有吃肉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牧羊的目的是什么呢？那牧羊的唯一的目的只可能是为了献祭的缘故，那么他也是为了纪念在创世纪当中神拿羔羊的这个皮来为人遮盖而 为了纪念这个，所以呢，亚伯做了这个放羊的。那么该隐他所从事的种地的工作啊，主要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样的吃穿啊这个需要。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生活呢，可以说这个亚伯的生活是一个完全以侍奉神为中心的生活，而该隐呢是说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不过呢，他们在三到四节里面，两个人都向神献上了祭物。这里面三到四节的经文呢，强调亚伯将他羊群当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这个意思呢是说他是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准备的。我们在利未记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呢代表祭物当中最美好的部分。而这个该隐呢，我们说到看到他呢只是拿地里的出产。在利未记和生命记里面说到，当拿农作物来献祭的时候呢，要拿粗熟的谷物来献祭，而这里呢并没有提到。所以第四节里面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呢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么神为什么悦纳了亚伯的供物而没有悦纳该隐的供物呢？从这里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就是并非所有的礼拜，并非所有的献祭都是神所悦纳的。这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在做献祭就一定是好的事情，就一定是神所悦纳的事情。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有神所悦纳的祭，也有神所不悦纳的祭；有神所悦纳的服事，也有神所不悦纳的服事。那么什么是神所悦纳的这样的服事呢？我们从他们两兄弟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亚伯的宗教，他的信仰呢是一种属灵的这样的信仰，而这个该隐呢，它是一种属肉体的信仰，属肉体的这样的宗教。属肉体的宗教呢，是为了满足自己，当自己不被接纳的时候就会发怒，而属灵的宗教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第四节说得很清楚，耶和华是看中了亚伯，先看中了亚伯这个人，然后呢，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同样，他没有看中该隐这个人，然后呢，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弟兄姐妹们，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样的礼拜呢？他并不只是看我们在礼拜堂主日那天所献上的，而是他看重我们这个人，看重我们的内心，看重我们平时的生活和行为。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礼拜的生活，祝愿今天你也在你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活一个神所悦纳的这样的敬拜的生活。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第五节的经文。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么他为什么会大大发怒呢？因为他遭到了拒绝，遭到了神的拒绝，遭到了失败，所以呢他大大的发怒。我们看到他发怒，首先呢他是冲着神发怒，他觉得神你为什么不悦纳我的祭物。然后呢他的这个怒气同样也转移到了亚伯的身上，因为他的弟弟亚伯的祭物被神悦纳了，所以他一方面怨神，另外一方面呢恨人。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们人所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吗？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和失败，当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成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怨神，神呢，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挫折和失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恨别人，都是因为别人的错，都是因为那个人，或者出于嫉妒的原因啊，你看那个人就做成功了，为什么我就没有成功。所以呢会产生怨神和怨人的这样的心。我们很难会愿意甘心的谦卑在自我的身上来找问题。在第六节第七节里面，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神看到该隐变了脸色发怒的时候，当该隐在心里面质问神为什么的时候， 神却在反过来质问该隐，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就是你有什么理由发怒？然后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神首先是对他的一个反应啊，反问，质问他：“你做得好吗？难道你自己做得好吗？你难道不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吗？”当我们在不断地抱怨神，在埋怨别人的时候，在嫉妒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回过头来想一想，我做的好不好？我做的难道好吗？然后神在质问之后，后面所说的话呢，是一个警告。他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说到罪很快就会抓住你的，这是一个警告。然后对他的一个命令是什么？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给该隐的命令是要你要制服罪，不要总是说啊，当我们陷在罪里面，或者我们常常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要总是想主啊，你帮我战胜这个罪，然后呢又不断的重复去犯罪。这个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你看神啊，你根本就没有帮我胜过这个罪。然而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命令，神给我们一个要求，就是说罪恋慕你的时候，你要去制服他，你不要让他控制你，你要来控制住他。如果真的当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啊，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与罪征战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真的拼上自己的性命跟我们自己里面的罪征战的时候，神的能力，神的帮助就一定会临到，我们也一定会战胜我们里面的这样的罪的。然后我们看到最终该隐的结果却是拒绝了神的话，甚至神亲口跟该隐所说的这样的警告和命令他都没有顺从，他是一个心里刚硬的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因着我们的失败而怨恨神，而怨恨别人呢？这个时候我相信神也会给我们一个警告，给我们一个反问，难道你做得好吗？神也会给我们一个命令，就说你要来制服罪。我们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知道我的自己的行为也常常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主啊，也罪也常常的在我的面前，求你真的帮助我，我心中也会有各样的诱惑，外在有各样的试探，求你的圣灵帮助我，我也愿意尽上自己的力量来制服心中的罪。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